灵节的第三个主日了，所以我们应该要点三支蜡烛，请胡大中弟兄帮我们三支这个紫色的蜡烛都点起来，那么就说明这个黑暗呢是越来越接近它的最后时期。下个星期我们就要点那个粉红色的蜡烛，就是表示已经开始有点亮了，到圣诞节那天呢就要点那个白的蜡烛，表示主耶稣的降临。圣诞节越来越接近了，我们也要加紧来认识耶稣降临的意义。昨天我收到一个 CD， 是从香港寄来的，是中华神学院的院长周永健牧师有一个信息，我听了这个信息很受教育，很受感动。他说呢，现在的圣诞节已经越来越物质化，越来越世俗化，圣诞节变成圣诞老人节。我们作为基督徒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我们要把这个圣诞节赎回来，要真正的去纪念耶稣的诞生。哎呀，这个信息太好了，所以他特别提到香港有一个很大的教会，这个教会的主任牧师带着教会的十个信徒，就在圣诞节前后，十个人组织一个短宣队到台湾去。他说在过去是无法想象一个牧师，教会的主要的牧师和这个弟兄姐妹在圣诞节离开教会，教会忙着是庆祝，忙着是这个聚餐各种各样的活动，但是这个教会他们非常同意，他们的主任牧师带着他们十个弟兄姐妹到台湾宣教，圣诞节以后再回来。他们就把这个圣诞节作为一个传福音的一个时期。周永健牧师特别强调圣诞节的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要默想，要思考。我们就来思考，我觉得跟我现在想的是很符合。我们来思考耶稣诞生的意义。我们上星期讲到了耶稣来是要得荣耀的，得什么荣耀？这不是一般人所追求的那种成功那种荣耀，而是十字架上的荣耀，是牺牲的荣耀，是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结出许多子粒来的荣耀。同时耶稣也要把这个荣耀给我们，他要把他的荣耀给我们。他来到世界是带着一个使命，这个使命就是要给我们每一个人具有他那样的荣耀的生命，那是永恒的生命。在约翰福音20章21节，耶稣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所以耶稣的侍奉没有结束，耶稣的侍奉在形式上有了一个改变，这个改变就是好像一个接力赛跑一样。第一场赛跑是父差遣子，现在的一段呢是子差遣我们，耶稣差遣我们去肩负一个伟大的使命。这就是圣诞节的一个重要意义。我们今天纪念圣诞节，就是像耶稣一样被神所差遣。首先我们来思考一下耶稣来到这个世界的目的，他是要来寻找一些人。寻找什么样的人呢？等一下我们来思考这个问题。首先他要寻找一部分人来做他的门徒。什么样的人可以做耶稣的门徒呢？很多人以为做耶稣的门徒一定要很圣洁啊，一定要是很有名誉，很有道德。耶稣是来找好人的，就好像中国的孔夫子，他是一个很有学问的孔圣人，所以他招的门徒也是很了不起的，也是圣人，起码是小圣人。耶稣是大圣人，他来找小圣人。然后呢， 把耶稣那批学书就一代一代传下去。又有人认为呢，耶稣是来找穷人的，这个呢很多人很感兴趣，替穷人打抱不平，所谓叫解放神学，今天在南美洲、在拉丁美洲、在中国大陆非常感兴趣，这种神学叫解放神学，把耶稣描绘成一位革命家，来领导穷人翻身得解放。圣经当中并没有教导我们说有钱人不能得救，当然有钱人要得救，你必须要放弃对钱财的信靠，要转过来信靠耶稣。今天我们读的圣经路加福音十九章讲到一个有钱人叫撒该，在路加福音十八章前面一章又有一个有钱人，是一个年轻的有钱的官，两个有钱人形成了一个对比。怎么对比呢？前一个人拒绝了耶稣的救恩，而这个撒该、这个税吏、这个有钱人呢，他接受了耶稣的救恩。所以呢，这里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不是你的经济状况，不是你的文化程度，不是你的道德修养决定耶稣是不是来找你。撒该的实践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路加福音的主题，你知道吗？路加福音有一个主题，路加福音一共24章，它实际上讲了一个最重要的主题，这个主题是什么？就是今天我们读的19章第10节这句话，他说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这就是路加福音的整个路加福音的主题，耶稣来他就是来寻找人，寻找什么样的人？寻找失丧的人。撒该他能够接受耶稣是一个很不简单的例子，因为在路加福音十八章里面耶稣讲到了这个有钱人进神的国很不容易，就像骆驼要穿过针的眼那么困难。你知道这个骆驼好大好大，那个针的眼有时候我们不要说骆驼了，拿根线串串都串不进去。所以有钱的人要进神的国很难很难，但是在人所不能的事在神却能。所以今天我们就看到这个例子了，撒该是一个有钱人，但是他能信耶稣。撒该是一个财主，在一般情况下财主是不可能、不大可能进入神国的，但撒该谦卑自己，不让他的财富成为灵魂和神之间的一个障碍。那么我们现在来思考一下，什么叫世上的人？显然撒该是一个世上的人，英文叫 lost， 这个 to seek and to saveWhat was lost? 世上的人就是一个 lost 的人，就是一个迷失的人，迷失了人生的目标，迷失了人生的方向的人。当时啊，周围的这个以色列犹太人都批评耶稣，都议论耶稣，因为他到了一个很出名的罪人，这个罪人是肯定是罪人，是出名的，是不需要辩论的，到他的家里去跟他一起住，还跟他一起吃。我们先要知道一下，撒该肯定是一个坏人啊！如果用我们现在的这观点来，因为他是用不诚实的方法来取得东西的。你首先要知道一下这个以色列人的这个当时的背景。有一个圣经呢是这样翻译第8节的，这个路加福音19章第8节，撒该说如果我宣抓了谁就还他4倍，有的圣经就是这样翻的，不是一个弱，没有这个弱字，因为我曾经不正当的苛索，撒该承认自己曾经用不正当的手段去勒索、去苛索人家。因为当时这个巴勒斯坦地方大家知道是被罗马人统治的， 啊，这个罗马人统治的时候呢，那些犹太人都是亡国奴啊。那个撒该呢，是专门为罗马政府服务的。那么用现代的语言来讲是什么呢？撒该就是卖国贼，就是汉奸。我们中国讲叫汉奸，犹太人叫犹奸，犹太人的奸细。他是卖国贼，他为侵略者服务，所以在一般的犹太人看来，这个肯定是坏人啊。这不仅是这一点，还有当时的税务制度非常腐败。罗马政府他很要钱，但是他这个税务制度呢很腐败。他腐败到什么样一个程度呢？他就把一个一个关口啊，一个一个收税的地方叫海关，或者他用这个承包的办法，就是说这个税口，你只要一年交给我1000块，哪个人错1000块，我就承包给你。那另外一个人说，我错1100块，就是拍卖了，用拍卖的方法，用税关把这个拍卖，谁出的价钱最高，拍卖给你。好，承包了，承包以后呢，一年就要交给我1100块，交给罗马政府，剩下的钱全是你的，就像中国那个包产到户啊。现在他是这个包税到个人呢，所以这个撒该呢就包下来，我这个税关我包下来。所以你知道这个腐败到什么程度呢？因为当时没有电视，没有报纸，那个老百姓不知道税要多少，不知道走过去税要多少，所以呢，那随便他讲，他说你这个税10块钱，你这个税5块钱，听他讲，那么就给他了。所以这种人呢，是非常的这个被人所看不起，不仅是卖国贼，还是骗子，而且是那种这个专门敲诈勒索的人。当耶稣那个时代呢，反对的很厉害，所以差不多呢就要结束了，这种税收制度呢差不多就要被废除。一个税吏常常在路上呢，他看到这个旅客背了很多东西，他就跑上去把他追过来，检查他的行李，要你付税。那么有的穷人呢说，我没有税，没有税也可以的，没有税怎么，我借给你放高利贷。所以这个又是一个放高利贷的人。你想想看，一个卖国贼，一个专门骗人的人，一个是放高利贷的人，这个人呢真是坏透了。所以这个罗马这个犹太人把这个税吏看成了是跟强盗，是跟杀人凶手一起并列的一帮坏人。撒该税吏就是杀人犯，就是强盗。所以法利赛人规定啊，他们是非常圣洁，他们不跟那种坏人站在一起，不跟坏人接近，他们的衣服不能跟坏人碰在一起，他们的衣服的脚都不能跟坏人碰在一起。所以他们到圣殿来敬拜神的时候，他坐也不跟这种税吏坐的靠拢啊。就像我们今天大家都，我看大家都保持距离，怕你周围旁边一个是这个撒该，是税吏啊，我不碰你，你的衣服脏，你的人脏，你的心也脏。法利赛人有一个观念，他们的观念就是神啊憎恨罪人，神喜欢看到罪人死亡。这法利赛人有这个观念，他们不知道耶稣的观念。他们耶稣的观念是神爱罪人，神在寻找罪人，当他找到罪人的时候，他是喜欢的，他充满着快乐。耶稣来是来找人的，来找那些罪人，包括像撒该那样的罪人。在路加福音，整个的一个路加福音就是讲神在寻找世上的人。最典型的一章是什么？路加福音15章，大家都知道，在路加福音15章从1节到32节，32节经文讲了三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是什么例子？迷路的羊，是羊的比喻。第二个例子什么？失钱的比喻。第三个例子是什么？是儿子的小儿子的比喻。都是讲神在找，找什么？找一个羊。神在找一块钱， 神在找一个儿子。哎呀，这三个比喻充分的把那个世上的和神之间的关系讲得太清楚了。你仔细看看这三个例子，非常的生动啊。第一个找羊是怎么找的，在怎么样情况下找，他不是只有一头羊，他是有什么，还有99只羊了。这个99只羊跟一只羊相比的，这一只羊不算什么，但是这个牧羊人把这个99只羊撇在旷野，他去找这个羊。他怎么找？他不断的找，一直找，找到他找到为止。所以这里我们看到耶稣是什么样一个形象，耶稣是一个充满着关怀的一个牧者。第二个例子，有一个妇人在找一块钱，他不是只有一块钱，他另外手里还有9块钱，但是他还要找这一块钱。这一块钱呢，这个字啊，这个希腊字啊，在这个整个新约圣经就出现了这一次，这是一个希腊的银币啊，这个钱值钱呢、啊、这是相当一个人一天的工资、啊、不是很少的钱的。这个妇人怎么找？她细细的找，非常仔细的找。我们看到耶稣是什么样一个形象，是一个充满着关心的一个主人。第三个例子，他去找小儿子，他不是没有儿子，他不是独生子女，只有一个儿子，他是有大儿子在家里，他把大儿子留在家里，他去找那位失落的孩子，他等待着他，他用慈爱去找寻找他。在这里我们看到耶稣是一个充满着爱的父亲。哎呀，这个把我们这个耶稣表明得太清楚，他是寻找，他是专门到世界上来寻找，他来寻找失落的羊，寻找失落的钱，他来寻找失落的儿子，他对那个失落者的价值看得非常清楚。当这个失落者被找回来的时候，他心里是多么的快乐。在路加福音15:7，他这样说，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叫必为99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你看到吗？那个世上的人在神眼里面的价值有多大的价值。今天我们传福音，我们常常有的人传福音呢是勉强的，他不大想传，没有办法。有的人呢根本不传。我们看看我们这位耶稣，他充满着那种对罪人的一种爱，充满着对罪人的那个价值的肯定，他在寻找他们。你要做一个传福音的人吧，你首先就要像耶稣那样有一种寻找的心。你有没有这种寻找心？我现在常常寻找，因为这个记性不太好，很多东西啊来了一放，找到现在都找不到，等一下这里一放又找，找啊拼命找，找起来是很费劲，把所有的东西，现在决定把所有的抽屉全部打开，把所有的抽屉全部倒出来，好再放进去，又没有，等一下再这样搞，搞得有时候人真是非常的这个苦恼，找是很苦恼的。耶稣就是用这样一种心情告诉我们，他是怎么来找那些失丧的人。这是第一个，耶稣第二个要找的是什么样的人？在马可福音2:17，这是一节很好的经文，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找义人，乃是找罪人。我们讲到耶稣是来找失丧的人，这里特别强调这个失丧的人就是罪人，或者说是病人。耶稣到这个世界上专门就是来找病人的，好像一个医生他专门要服务的对象就是病人，不是健康的人。我们有很多朋友，慕道朋友来到教会， 他们是来找什么呢？他们来找教会的那个气氛。他说这个气氛呢、非常温暖，大家相爱，非常圣洁，都是好人。再听听那个神圣的音乐，伊玛内利，好像找到了一个世外桃源。所以呢，很多人开始很高兴的来了。但是来到以后呢，等了一段时间在教会里，看到有的人那个表现呢不是很好啊，有的人呢好像也是很有问题的，他们就失望了，有的人渐渐就走掉了。是的，我们要注意我们教会的声誉，我们不应该给慕道朋友看到我们是一种好像不关心人的人。但是我们是罪人，这一点不是客气话，不是客套话，是我们信仰的重要内容。千万要注意啊，今天还有很多慕道朋友，我们告诉你非常清楚，在这里啊，我们都是罪人。我们不是客气，不是说哦，这个讲得很好听，是吧？有的人很谦卑啊，说我很没有本事，我很可怜，这是一种客套话。等到有的人啊，自己的儿子讲，你怎么那么笨的？你做爸爸的受得了吗？平时在外面讲客气话，我很笨啊什么？当一个儿子说你这个怎么那么笨的时候，你就要受不了，这叫客套话。我们是罪人，不是客套话。我们是罪人，是我们信仰的重要部分。那么人家就困惑了，慕道朋友困惑，那我跟你们这些罪人在一起干什么呢？你知道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啊，你们既然是罪人，我要跟你们在一起干什么？当年的法利赛人实际上就是这样来问耶稣的。法利赛人呢，他们也是非常追求圣洁的一批人，他们当年跟耶稣问的是同样的问题，他们认为跟罪人洁净要影响自己，这个道理对的呀。今天很多人，我们为什么要住在一个好的学区，为什么要住在一个好的社区，我们为什么不愿意跟那些黑人或者什么人，我讲的不一定妥当，在一起。你要想保持一个这个比较良好的环境，因为我们中国话也讲了，近墨者黑，你跟墨一天到晚靠拢，你这个人就是黑吗？那么耶稣的意思到底什么呢？耶稣说我来找罪人，我本来不是找义人，找罪人，这个耶稣的话什么意思呢？耶稣是不是专门对坏人感兴趣，对好人不感兴趣呢？因为我们这个世界上确实有不少所谓的好人，是吧？品德也高尚，修养也好，是不是耶稣只关心这个坏人，不关心好人？是不是耶稣只关心罪人，不关心那些比较行为比较这个圣洁的人？其实呢，我想这点大家都很清楚，好人不一定不需要耶稣，坏人不一定要耶稣。耶稣真正的用意什么？是一个人如果认为自己够好了，不需要再改善的话，他就用不着耶稣了。一个罪人如果心里渴望做好人，同时又知道自己的罪过很重，很需要耶稣的帮助的时候，那么耶稣对他就像医生对病人那样的重要。问题的关键是，你觉得自己够了吗？亲爱的弟兄姐妹，包括我们这些老基督徒在内，你觉得自己够了吗？不要讲客套话，你觉得自己够了吗？一个人如果自己觉得不需要什么的时候，实际上他已经在自己和耶稣之间建立了一堵墙。人必须感觉到有所需要，这才是机会，才有可能让耶稣来亲近你。罪人的反面就是好人，在耶稣的时代不叫好人， 叫什么呢？叫那个好人名字很含糊，叫宗教虔诚的宗教人士。那么用一个当时的名就是法利赛，法利赛就是当时的好人概念。现在我们要叫什么呢？我们叫他们圣人，叫他们有名望的人，他们很讲道德，也许他们的道德观念比我们强。犹太人的文士和法利赛人就是这样，他们看不起生活在社会底层的罪人，他们害怕罪人的罪会感染他们，就好像医生呢看病呢怕这个病人传给他啊，所以这个医生呢都首先自己要这个预防针都打好啊，这个那时候这个 flu shot 首先满足医生，怕感染，害怕自己被病人感染，害怕自己被罪人感染。你说这个话有道理吗？很有道理。我们讲到罪人，大家都想到了那个罪人的行为，那罪人做的那个不好的事情，那个行为好的人当然不愿意跟行为差的人在一起了。我们中国叫士大夫是吧，我们知识分子，我们知识分子都比较清高。为什么比较清高？我们不跟那些这个江湖上的人在一起，我们不跟那些没有身份的人在一起，我们都是要把自己圈在一个比较这个安全的地方。你说法利赛人的行为有问题吗？法利赛人的行为很了不起啊，他们一个礼拜进食两次，他们有十分之一的奉，这个十分之一是真的，这个十分之一不是什么这种实际上他们的奉献远远超过十分之一，这不是骗人的，这不是一种虚的，这种行为有什么问题呢？有一位很著名的作家也是牧师叫富士德，他这样说，说法利赛人的义不能小看，不能等闲视之，他们决心要顺从上帝的旨意，他们那种专心的态度是我们中间许多人做不到的。我们中间可能很多人都做不到法利赛人那样做法。那么耶稣为什么跟他们有冲突呢？跟那些行为非常好的人怎么会有冲突呢？因为法利赛人的义有一个十分明显的特点，就是外表的义，他们要控制外面的东西，控制外面的表现，他们也包括对别人的控制。他们热心在什么地方？热心在那些可以测量的标准，几次你做了几次，你做了几分之几，百分比定量的，可以那个打勾的。为什么要定量？定量就可以比出来了吗？你多少分？你80分，我90分，我超过你，这样就可以下结论，就可以把别人比下去。这叫什么？福斯的牧师讲得非常好，这叫宗教的奥林匹克比赛。我们来个宗教来比赛，来道德比赛，来看看谁的十分之一奉，我们刚刚建堂任县是吧，我们来看看谁的建堂奉献最多，把世界的价值观带到神圣的信仰中来。他们重视的是在适当的时间进行适当的活动，把精力完全集中在遵守信仰的条例，而忘记了信仰的本质。耶稣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不是召义人，乃是召罪人。耶稣的意思并不是有些人已经健康了，够好了，不需要他再来帮助了，而也不是说他对好人没有兴趣。他的意思是说，我不是来召唤那些对自己的良善已经很满足的人，那些不需要我帮助的人， 我来召唤的是那些深刻感到自己的罪业需要救主的人。法利赛人只满足于外表的行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只能看见人的外表，人家也只能看见我们的外表，看不到内心。耶稣教导我们，仅仅不犯谋杀的罪是不够的，必须不怀谋杀人的念头才够标准。不犯奸淫是不够的，不怀淫念才够标准。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也许你从来没有打过人，可是谁在我们中间他能够说他从来没有打人的念头？也许我们从来没有犯过奸淫，可是有谁在我们中间能够说他从来没有不正当的思想？耶稣认为思想和行动一样的重要。按世界的标准，一个人只要不犯法就是好人，但是按耶稣的标准，人必须没有犯法的念头才能算是好人。这样说来，谁能够在上帝的审判台前站立得住呢？许多人在外表上好像很道德完备，是一个道貌偶然的人，但是在神全知的眼光下面，他们的良善将会彻底的崩溃。所以耶稣给了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教训，也是一个新的标准。在马太福音第五章二十节，这节经文非常宝贵，他说，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的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耶稣不是说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没有什么意思，你不需要去做它，所以我们有的人就觉得进食没有必要，奉献也不是太重要，因为都是法利赛人做的，他们做了我就不要做。耶稣说的是，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你们达不到文士法利赛人，或者你们跟文士法利赛人的义一样，都进不了。耶稣来寻找这些世上的人，耶稣来寻找这些有罪的人，最后第三，耶稣来寻找劳苦担重担的人。在马太福音中，耶稣发出了一个邀请，耶稣说，所有凡劳苦担重担的人都可以到他那里来得安息。所以耶稣到这个世界上来，就是来找那些劳苦的人担重担的人。什么叫劳苦担重担的人？当耶稣讲这个话的时候，对犹太人他们非常理解的，因为当时的交通工具不发达，他们走路全靠两条腿，有时候要背着行李，要挑着担子，挑着担子再要走长路，你就知道这个我们常常不挑担子走路，走很长一段路觉得很累，再挑一个担子再走个十里二十里，你就觉得非常劳苦，出门就很不容易。但是我们今天很多人都坐汽车，我们好像没有这个经验，我们挑着担子走长路。我们今天很多的留学生，我们有很好的生活，有很好的待遇，我们好像没有劳苦担重担。但是我们今天在座的很多留学生，他们也接受了耶稣的邀请，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心灵是劳苦的，他们有很多的压力，心理的压力，心理的疾病，就好像你身体非常劳苦，挑着重担一样，情绪紧张，焦虑，压力太重的时候，就会精神崩溃。这不仅是身体的劳苦，都是心灵得不到安息。这样才能得到安息呢？一个非常基本的一个 态度，就是要承认你是一个劳苦担重担的人。处理压力的一个第一步就是要承认自己有压力，承认自己有问题，承认自己有困难。今天我们很多人最大的困难就是他不愿意承认，不愿意承认自己是一个担重担。他们要表现出自己是一个强者，他们要自己靠自己。所以这样的人他没有办法从耶稣那里得到安息，他们只能自己去找安息。耶稣确实向所有劳苦担重担的人发出这个邀请，但是许多人为了求得这种安息，要安息，他们用自己的办法，他们花很多的钱看病吃药锻炼身体，他们要用自己的办法来给自己带来安息。所以呢，他们最喜欢国际歌里面的那句话，这句话叫什么呢？从来没有什么救世主，全靠自己救自己。你奇怪吗？耶稣发出这个邀请给所有劳苦担重担的人，其实每一个人都是劳苦担重担的，不管他承认也好不承认也好，但是不是所有的人都接受这个邀请，许多人没有接受，许多人甚至拒绝。为什么？你思想过这个问题吗？这么好的一个礼物，这么好的一个邀请，为什么这么多人拒绝呢？因为耶稣有一个原则，也就是神的一个原则，就在圣经马太福音十一章里面讲到，这些事像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像婴孩就显出来。人不能得到安息的拦阻，就不是因为神不愿意给人安息，而是因为他们的骄傲，他们不肯做婴孩，他们自以为聪明，他们要用自己的办法来解决自己的问题。当年耶稣给很多人讲道，许多人听了耶稣的讲道，他们说很稀奇耶稣的教训，因为他的话有权柄。但是骄傲的人却拒绝相信，那些官长和法利赛人岂有信他的呢？约翰福音七章这样说，法利赛人和官长，有学问的，有道德的，有地位的人，很少有信他的。为什么？因为他们要用自己的办法，他们不相信自己是一个没有能力、没有办法、无救的人。我们都是罪人，但是我们要加上一句话，我们都是一些承认自己是救罪人的罪人，我们是一个求神怜悯的罪人，我们是一个向罪里祷告说主啊开恩可怜我的罪人。今天我们的教会就是因为有这样一批罪人，我们这个教会才成为一个蒙恩的教会。